三，为什么血粘了不好？余光明。血液粘稠度就是血液的粘滞性，它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，其中包括细胞学、凝血机制、生化、生理、病理以及血液流变学等等。近些年来，通过临床实践发现，许多疾病可以引起血液粘稠度发生异常改变，并且相互之间推波助澜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如已知的恶性肿瘤、血液病、严重感染、创伤、脱水、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结缔组织病变等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生活习惯、饮食内容、个人情绪、烟酒嗜好和运动等也都可以左右血液粘滞状态。另外，血液粘稠度的异常状态又是现代常见疾病的诱发因素，最常见的是心脑血管病、代谢疾病和各种常见的栓塞性疾病等。换句话说，冠心病、脑栓塞、深静脉血栓形成并由此产生的肺栓塞以及某些肾脏疾患，无不与血液粘稠度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血液粘稠度增高，医学上称为高粘滞血症，一般患者无明显不适感觉，多数是通过健康体检或偶尔发现的。高粘滞血症因为不具有特异性，它引起的异常症状往往被病人忽视或误认为其他病变所致。据文献报道，曾有人对高粘滞血症进行过系统研究，发现产生的不适症状有头晕、头胀、眩晕、耳鸣、肢体沉重、肿胀、麻木、腹部饱满、倦怠乏力、情绪焦虑、忧郁或烦躁等。如上所说，高粘滞血症的诊断主要是通过血液化验发现的，化验报告上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数据，其中包含血液粘度、血浆粘度、红细胞压积、血沉、红细胞聚集、红细胞变形能力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高粘滞血症的诊断是依靠系统的血液流变学检查的综合分析，只看粘度结果是不全面的，因为高粘滞血症的全血粘度可能增高，也可能正常甚至降低。综合分析的作用十分重要，目前在于对高粘滞血症进行分型诊断和正确衡量，以便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。如前面提到的，高粘滞血症是某些疾病所伴随的异常改变，在此不再赘述。我们所关心的是，它还是另一些疾病发生的病理基础或称为病理背景。但是，目前对于高粘滞血症临床的确切意义尚处于深入研究阶段，它只作为医生诊断某些疾病的综合参考内容。患者切莫过于依赖血液粘稠度的检查结论，断章取义地推测和解释血液粘稠度检查的各种项目，进行所谓有针对性的用药治疗，这是错误的，缺乏科学依据的。曾经风靡一时的血液稀释法，如定期静脉输液等，活血化瘀、蛇毒制剂、光量子疗法等，均应严格掌握各自的适应症，并且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，不可能长期使用。事实证明，上述所谓降低血液粘稠度的治疗方法均不能肯定有效，甚至还会产生药源性不良反应。相比之下，日常生活中保持乐观情绪，不吸烟，不酗酒，注意饮食清淡，少吃脂肪和甜食，减轻体重防止肥胖，主动饮水，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，保持大便通畅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加上适当的运动，必要时口服少量阿司匹林，每日75毫克，对改善血液高粘滞状态才是有益无害的。四，家有戴帽者。常听老人们相互调侃，你被医生戴帽子了没有？恰好给心脏供血的动脉及其分支就像是一顶帽子扣在心脏上，因而得冠状之名。当冠状动脉发生严重粥样硬化增厚时，管腔就变得狭窄，这顶生理上的帽子就变成了有病的帽子。在冠心病患者没有急性发作等情况时，通常不需要住院，所以家是冠心病戴帽者主要调养治疗的地方。那么在家里，冠心病患者应该注意些什么呢？一、药物方面，首先要认识到冠心病是一种慢性疾病，应让患者坚持长期合理用药，这对改善心功能、减少心脑血管事件、提高存活率非常重要。有些患者只在发病时期吃药，没症状时就停药， 也有的患者因久病成医而自行加减药物，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。另外，家中因为冠心病患者常备一些药品，如硝酸甘油、速效救心丸等，一定要定期查看有效期，及时更换过期药物，以免延误病情。同时，这些药品患者应随身携带或放在易取的地方，并告知家人，以备应急。二，定期复查。听从医生的建议，定期复查也很重要。有些患者因年纪大，记忆力衰退，自己向医生叙述不清时，可以把平时的一些症状记录下来，以便就诊时与医生交流。体检时可以复查心电图、血脂、肝肾功能、超声心动图等，对自己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情况做到心中有数。三，饮食方面。预防和治疗冠心病，吃上也有很多学问。提倡清淡，如蔬菜水果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如瘦肉、鱼香、豆类及其制品，推荐以玉米油为烹调油，因为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可以抑制小肠对脂类的吸收以及胆汁酸的再吸收，从而减少胆固醇的合成。摄入食物的总热量应以维持合理体重和日常工作需要为宜，避免热量过多，少吃含胆固醇较高的食物，如松花蛋、蛋黄、鱼子及肝、脑、肾等动物脏器，少吃含饱和脂肪酸的动物脂肪，如黄油、猪油及肥肉，适当进食碳水化合物，少吃刺激性食物，如胡椒、辣椒等，不要食盐过多，以免加重高血压，适当吃些醋。冠心病患者不宜饱餐，因为饱餐后为了满足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要求，血液向胃肠道分布较多，容易引起冠状动脉供血不足，饱餐还导致血脂浓度迅速增高，血液粘稠度升高，血小板的活性加强，容易引起微血栓形成，诱发心绞痛。应戒烟，少饮葡萄酒，不饮浓咖啡和浓茶，减少醇类饮料如烈性酒，因大量饮酒易情绪激动，使心脏耗氧量增加，饮酒还会使外周血管扩张，血压降低，加重心肌缺血。四，环境与情绪。冠心病患者应有一个良好的休养环境，居室光线明亮，通风良好，每日睡眠充足，生活起居有规律，心情应恬淡而清静。另外，久未谋面的好友来访，节假日欢聚时的推杯换盏，遇到不快事情时的震怒等等，都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事件，应格外注意。五，运动方面。对需要较长时间卧床的病人，要经常帮助其改换体位，以防止发生褥疮。恢复期患者不宜长期卧床，因长期静止不活动会使冠状动脉脂质沉积加重，管腔更加狭窄，会加速病情发展。因此，冠心病患者在病情比较平稳时期，可以适当参加一些文娱体育活动，如弹琴、绘画、书法以及太极拳、门球、散步等，这样可以调节紧张情绪，调剂生活，促进睡眠，但应尽量避免登山、跑步等较剧烈的运动。如果觉得晨练早起很勉强，可以在上午九十点钟进行活动，活动量要逐渐增加，以不引起疲乏、呼吸困难、心绞痛为宜。外出时应在病人衣袋内备一张急救卡片和备用的药物，卡片上面写有姓名、住址、监护人的电话以及病人所患的疾病，以便发作时可让路人帮助服药或联系。旅游时最好结伴而行，每日的行程不要急促，周期不要太长，要有充裕的休息时间。六，其他。有无便秘对心脑血管病患者也是非常重要的，用力排便时增加负压，使心脏的负担加重，可诱发心绞痛，甚至心肌梗死，所以要保持大便通畅，平时可多食含有粗纤维的食物，适当增加液体的入量，经常按摩腹部，促进胃肠蠕动。便秘时可以使用一些缓泻剂或开塞露。五，战胜冠心病，预防是关键。科元难。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。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一部分。除了冠状动脉以外，其他动脉如脑动脉、肾动脉、四肢动脉等也可发生粥样硬化。动脉上的粥样硬化斑块可以阻碍动脉血流，使该动脉供血的组织或器官发生缺血。这些斑块一旦发生破裂，可使受累动脉完全闭塞而造成组织坏死，严重影响器官功能，甚至可导致死亡。例如冠状动脉斑块破裂，可引起冠状动脉血栓形成，堵塞冠状动脉，发生急性心肌梗死。脑动脉斑块破裂，则可引起脑动脉内血栓形成，导致脑中风。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危险因素，这些危险因素包括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脂血症，特别是高胆固醇血症，吸烟、肥胖或超重，高尿酸血症，高半胱氨酸血症等。动脉粥样硬化还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，家族中有早发冠心病，父亲或其他男性直系亲属55岁以前，母亲和其他女性直系亲属65岁以前确诊为心肌梗死或猝死或脑中风者，容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。还有许多外部和内在因素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，所以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多因素疾病。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原因，在一种或多种危险因素作用下，血中含胆固醇的脂质被氧化，被血中巨噬细胞吞噬，这些危险因素也可使血管内皮损伤，吞噬了脂质的巨噬细胞因而进入血管内膜，在内膜中形成泡沫细胞，泡沫细胞死亡后，其泡沫中的胆固醇便游离出来，并沉积在血管内膜中。这些胆固醇可刺激血管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。斑块大致分为两种，一，斑块刚形成时，表面没有形成坚固的纤维帽，比较松软，容易破裂而发生心脑血管事件，如心肌梗死和中风，称作不稳定斑块。二，较老的斑块，纤维帽较厚，尽管可阻碍血流，却不易破裂发生心脑血管事件，因而是稳定的斑块。怎样诊断冠心病？针对病情不同，冠心病的具体诊断也有所不同。稳定性斑块，稳定性斑块引起的稳定性心绞痛、胸痛多在劳累后出现，每次持续数分钟，可放射到咽喉部或下颌部，舌下含氟硝酸甘油可以缓解。这些患者症状发作时，心电图可出现心肌缺血征象，心电图 ST 段水平性压低，胸痛症状缓解后，心电图可恢复正常。发作性胸痛病人如果出现这种心电图动态改变，心绞痛诊断即可确立。有些人心电图呈不典型改变，则需做进一步检查，包括动态心电图、超声心动图、活动平板或踏车试验、核素心肌显像及冠状动脉造影等。这些检查名称对冠心病患者及家属来说并不陌生，但他们到底是怎样起到诊断作用的呢？动态心电图，这种随身佩戴的检查装置可及时记录到心绞痛发作时的心电图，还可记录到无症状心肌缺血。活动平板或踏车试验，通过运动诱发出心肌缺血的心电图改变而有助于冠心病的诊断。核素心肌显像，通过显示心肌放射性充盈缺损区来发现心肌缺血。超声心动图，心肌缺血时收缩力减弱，心肌坏死后不能收缩，在超声心动图上分别表现为左心室心肌低动力或无动力，这是超声心动图诊断冠心病的根据。为了提高超声诊断冠心病的敏感性，有时需要增加一些诱发试验，如多巴酚丁胺试验。冠状动脉造影，经股动脉或桡动脉向冠状动脉插入导管，并向冠状动脉内注射造影剂，在 X 线下显示整个冠状动脉及其病变的位置、程度、范围等情况，为治疗和预后估计提供有用的信息，因而这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。不稳定性斑块，当冠状动脉内的斑块发生破裂、出血或溃疡时，斑块变得不稳定，病人可发生较长时间大于20分钟和较严重的胸痛，且疼痛发作次数明显增多， 严重者甚至可发生急性心肌梗死。这在临床上统称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，它包括三种情况：不稳定性心绞痛、非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和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。一、不稳定性心绞痛发作时，心电图有明显的缺血表现，疼痛缓解后，心电图上缺血改变可以减轻或消失，但也可以持续存在。因尚未发生心肌坏死，血中测不到心肌标记物磷酸肌酸激酶 CK 及 CK-MB 肌钙蛋白等。二、非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时，胸部疼痛持续时间更长，其心电图上缺血性改变与不稳定性心绞痛相似，但更严重且持续存在。因心肌坏死，故心肌标记物从心肌漏出到血中，故可从血中检测到这些物质。三、当发生急性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时，除了剧烈的胸痛症状外，病人常伴有休克、濒死恐惧感，心电图上出现极明显的心肌坏死、损伤及缺血改变，血中心肌标记物也呈阳性表现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病人做冠状动脉造影时，常可发现冠状动脉内有血栓形成，冠状动脉腔呈不完全或完全闭塞。冠心病如何治疗？稳定性心绞痛的治疗。一、抗心绞痛治疗，平时给予硝酸酯类、消心痛、五单硝基异山梨醇等贝塔受体阻断药，如美托洛尔、阿替洛尔等钙拮抗药，如硝苯地平、地尔舒等，可以预防或减轻心绞痛发作。在心绞痛发作时，舌下含服或舌下喷雾硝酸甘油，可以缓解症状。二、抗血小板治疗，每日给予阿司匹林 0.1 克。三、造影后病变合适者可做冠脉扩张 PTCA 及支架术。不稳定性心绞痛及非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的治疗。一、抗心绞痛治疗同前。二、加强抗血小板治疗，每日阿司匹林 0.3 克，或加用氯吡格雷75毫克每日，或加用另一类作用更强的抗血小板药物。三、抗凝治疗，可用低分子量甘素 0.1 毫升每10千克体重腹壁皮下注射。四、如胸痛症状仍难以控制，可考虑做急诊 PTCA 及支架术。急性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的治疗。一、尽快开通闭塞的冠状动脉，溶栓疗法，急诊 PTCA 加支架术。二、加强抗血小板治疗。三、抗凝治疗。四、抗心绞痛治疗。通过积极治疗，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死亡率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 30% 至 40% 降至目前的 5% 至 10%。 战胜冠心病，预防是关键。冠心病的预防可分为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。一级预防是针对目前还没有冠心病的人，通过消除冠心病的种种危险因素，达到预防冠心病的目的。二级预防是针对已患冠心病者，防止疾病进展或再次发生心肌梗死。高胆固醇血症患者，通过降低血中胆固醇可以达到预防冠心病的目的。冠心病一级预防研究表明，通过用普伐他汀或洛伐他汀降低过高的胆固醇，可使心肌梗死发生率分别下降 31% 和 36%。 冠心病生存研究、缺血性心脏病普伐他汀长期干预研究等证明，用普伐他汀或新伐他汀降低过高胆固醇，可使冠心病患者再次发生心肌梗死的可能性降低 34% 和 23%。 胆固醇和冠心病复发研究更进一步证明，即使血胆固醇属于正常范围，用普伐他汀进一步降低血胆固醇也可使冠心病患者获益，使其再次心肌梗死发生率减少 24%。 已有冠心病者一般要将血胆固醇降至180毫克每分升以下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降至100毫克每分升以下。目前已有证据证明，用他汀类药物、钙拮抗药如硝苯地平、氨氯地平、拉西地平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药 ACEI 可以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使斑块稳定，不易发生心血管事件，并有一定程度的消退斑块作用。针对冠心病的其他危险因素，如用叶酸降低血中同型半胱氨酸，用抗生素降低高敏 C 反应蛋白，使用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 等，是否也有预防冠心病作用？目前尚无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支持。冠心病是一种多因素的疾病，目前在病因、发病机理、诊断、治疗、预防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，但是离彻底解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控制血压、戒烟、控制糖尿病、减肥、增加运动，对冠心病有积极的预防作用。专家小档案，柯元南教授，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，1982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，现任中日友好医院大内科主任、心内科主任，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委员。